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以下信息是崇光弟兄为我们交通分享的生命团契的第一讲。在听信息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诗歌，晋升诗选第九首，父啊，久在创世之前。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一个机会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生命的团契。我们在讲这个题目，我稍微对这个生命的团契有一点介绍。我们生命的团契也是讲到，就是在属天的生命里面，信徒彼此相交的生活叫做生命的团契，而这个生命的团契，也就是有几个主要的重点，就是这是一个爱的团契啊，在父子爱中啊，信徒团结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彼此互相的帮助，彼此成长，在地上荣耀神，而这个团契呢？也是一个生活的相顾的团契，在世人中间显出光跟盐来。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告诉我们说，天国的子民哈，在地上的见证，他说天国是虽然在世人看是一个抽象的，但是在地上啊是有个具体的出现，就好像一个城罩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而这个城呢，是显明 在世人的眼前。但是这个城的见证呢，就是耶稣说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而且他们这个信天国子民要借着好行为来表现出世上的盐跟世上的光来。那我们在这个交通这个生命团契之前面，我们要先介绍，那为什么我们取这个题目要来谈这个题目？这个题目主要的是因为刚才我说的，教会在地上啊，是用生活来表现出神的见证来。在以弗所书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已经升上了高天，那人看不见基督。我们说常常传福音说，耶稣是何等的圣洁、荣耀、爱人，如己为我们舍己。但是世人并不是基督徒，他没有这个属灵的经历，他看不见耶稣是到底是怎么样，因为耶稣已经升到天上去了。当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时候公开出来的时候，世人可以从他的犹太地的百姓啊，可以看从他的生活言行看出来认识神的爱。但是今天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人看不到。但是耶稣把这个见证啊，这个托付啊，就托付给教会，教会就是他的身体。那么身体头如何的荣耀，身体就是来彰显头的荣耀。所以人是从哪里看见耶稣基督的慈爱啦、公义、圣洁啦、救赎啦？那只有从教会，因为教会在地上那所以在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到，教会是一个在属天的奥秘特别讲。所以在福音的信息里面有两个重点，论到教会里面有一个就是基督跟他的教会，这是一个重点。但是教会怎么在地上，按着圣经说教会在地上出现呢，它是借着信徒的聚会它不是一个好像一个没有固定形式的出现的，它是有出现的它是有固定的形态在地上出现，借着信徒的聚集，然后个人的生活跟团体的生活表现出来的。比如说当初在耶路撒冷出现的第一次信徒就有3000人嘛，他们3000人的聚集，他们的生活就呈现出那个教会的见证，也就是把耶稣表现出来了。所以当彼得他们在耶路撒冷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就很多人来归向主，因为他们从基督徒身上看见了耶稣的荣美了所以他说神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神就把说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我再去查考这个使徒行传我发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教是受很大的逼迫，他们不是靠着，他们不能够很自由的传道，他们都是很隐藏的聚会。但是为什么神会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呢？主要是他们彼此相爱，还有爱世人从那个教会的长老就是雅各的书信或者对保罗的劝勉，他们常常去照顾穷人的，他们是借着生活包括爱跟舍己来表现出来的，把基督的爱跟舍己表现出来。所以圣经说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那第二个我们再看基督徒对这个聚集跟那个外邦人的聚集是不同的，因为既然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的表现是跟基督徒的团契就是聚会 聚集来表现出来。那么这个聚集，我们就要看见这个聚集到底有什么特点，不然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常常在一起聚会，常常聚会，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的聚会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啊，合乎圣经所要求的，还是我们落入自己以为那个形式啦，或者自己认看法。所以我们就是要从圣经上来看。首先我们来看见了、基督徒的聚会这个词啊，不只是基督徒在用，很这个聚会也就是团契的意思啊。基督徒的聚会跟一般外邦的俱乐部啦，或者外邦人的看听音乐会啦、球赛啦，是不同的。因为呢，它是有另外一种内涵，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来呈现出来的。我查考哈，我在查考罗马书的时候，还有查考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个在英国有一个主教，英国一个主教，他在写约翰福音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他的约翰福音杂记，就是汤普威廉，他说啊，耶稣对这个尼哥底母说，你要重生嘛，对不对？他在那个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重生，但是他讲到重生的时候，这个汤普威廉注释哦，他说啊，耶稣是对尼哥底母说，你不但要受约翰的洗礼，你还要来受圣灵的洗礼。在汤姆威廉的注释里面有一个很对这个，因为他对圣经比较了解，他说怎么样来接受圣灵的洗礼，要加入耶稣的门徒行列，然后接受耶稣的教导，准备受圣灵的洗礼。那我就觉得这种讲法好像是不是他个人的看法。但是我又查到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又证实了这件事情。正是从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二节，他也说到说，因信站在恩典的地位中。那我去查那个希腊语原文啊，才知道他这个因信站在恩典的地位中啊，是加入一个团体的，而且加入一种团体，这种团体是有个特殊生活的方式的。所以所谓信耶稣加入教会啊，其实不只是说我们加入一个聚会，而是加入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当时那个初代的使徒行传第二章有没有，他说门徒添了3000人，有没有？他说这个门徒添了3000人，这门徒3000人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有没有这样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就照着使徒们跟耶稣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这个就是遵守使徒的教那个定义，也大概的意思比较完整的看法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彼得他也不会讲圣经啊，他也不会解释旧约新约啦，他就把他跟耶稣在地上3年半带他们生活的方式教他们。所以罗马书第五章我查的时候，就证明说基督徒的加入教会或者加入团契啊，是要过一种跟与世人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要效法这些已经做基督徒的哦，他们这个3000人是效法这些使徒们的方式的，使徒们怎么生活，他们就怎么生活；使徒们怎么爱人，他们也怎么爱人；使徒们怎么舍己，他们也怎么舍己。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以基督徒的团契啊，是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哈，就是效法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啊。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这种团契啊，有几个特点。就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呢，是一个在基督生命中交流的啊，不是一般世界上的是靠着肉体靠着兴趣结合在一起。有没有那么但是这个基督徒这个团契啊，是有生命的交流而结合在一起的啊，这个是有生命的交流 而且是圣洁的生活活出来的的目的的。那么那当然这个圣洁的生活是指的什么样呢？包括分别为圣哦，不要犯罪啦，不要犯肉体情欲的罪啦，但最主要的就是表现在爱人的事上，还彼此相爱，信徒彼此相爱，或者爱这个周围的人身上。那所以我们称为这个生命的团契，我们现在这次来分享的生命团契有一个主题呢，就是生命的团契啊，也就是把我们一生的标杆啊借这个团契啊来追求。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标杆，或者神给基督徒都有一个明确的标杆，就是什么样呢？就是爱神爱人如己。那么借着这种的团契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更多的爱主。借这个团契呢，怎么学习呢？效法基督背十字架来侍奉神。那第二个呢，爱人如己呢怎么办呢？我们就借着弟兄相爱呢，我们来学习爱人如己。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哈，我在出信的时候啊，我的灵性啊很低啊，也不知道也不认识神，那生命啊，生命很幼稚，那生活就跟外邦人一样，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但是神把我带到一个有这种生命团契内涵的一个教会，我出信的时候啊，我看见年长的那些属灵年长的，他们呢、啊，就是没有代价的，也没有跟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就来关心我们。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从那个接受他们爱里面学习到耶稣怎么样爱我们，爱人如己。然后呢，我们以后我们信主过一段时间，我们灵命长大了，我们就学习到怎么样爱弟兄。所以真正的爱弟兄，我们是从那在这种爱的团契里面得到教育的。我们起先也不知道怎么爱弟兄，也不知道来关心别人，但是我们先接受别人的关怀啊，因为我们是小孩嘛，我们先接受兄长们的关怀。以后呢，我们稍微长大，我们也做别人的兄长，我们也照他们的样子去关怀。所以在我这个查考圣经呢、这个我就发现了、这个教会一个最大的一个实行的路呢，就是神把很多见证人摆在信徒的中间啊、很多当然教导真理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见证人，没有实际的例子啊，我们就很难的学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开始先讲到这个，那讲为什么要讲这个生命团契的负担哈、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哈、在圣经里面旧约有一位神所用的圣徒啊，就是大卫，他就是表现出这个生命团契的，他就是把这个生命的团契这个内涵表现出来。第一个呢，大卫是一个是跟神有密切关系的人，他因为得到跟神有密切关系，他从神那边得到生命，然后他就开始爱他们的百姓，然后虽然他经过苦难逃亡，但是他在那里面，在这个逃亡之里面，他有很多那个欠债的啦，这些人啦、这些都跑到他那里去。其实大卫那时候就开始，要学习怎么爱他们了，然后这些欠债的、这些逃难的到他那里去，而且这些都是可能品德也不好的，那跟他在一起，后来就成为大卫的勇士。我就觉得这个大卫好厉害哈，他借着圣洁的生命。他跟神的关系，他生命自己改变了，然后他借着自己的生命，把这些逃难的、欠债的，甚至这些可能的品德都不好的，改变成为大卫的勇士。我就觉得大卫是一个。那后来大卫建了一个国度以后呢，他就写了诗篇133篇，他就把这个经历呢带到一个全国里面，他就写了说：“看呐、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个时候大卫的国 他就这样的治理来的。那么新约里面呢，有一个保罗，他也是这样哈、啊，他神借他把他的历史啊，他的经历写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大部分很多部分都写在保罗的经历，然后又借着他的写书信，保罗也是神把他摆在我面前的一个例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前面的圣徒已经走过了，我们也要效法。那我们在讨论这个生命团契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要从每一个方面来看，我们才会了解。下面哈、我们就开始，我们有这个导言，我们就是有一个讲义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在这个讲这个生命团契以前，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个生命团契的就是神在创造宇宙中那个大的奥秘里面的一个现象。我们可以从神所创造的万物来了解我们新生命的光景。其实啊，旧约里面所讲的自然的创造都是要来说明在新造里面的一些奥秘。这是一个，如果我们真的读懂了圣经，就知道圣经里面说的旧约不过是一个新约的预表。那我们来看看宇宙间哈、有一个特殊的很多的奥秘。那么许多的自然现象里面显出啊神创造的伟大跟智慧。那其中呢，在神创造万物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啊，万物是互相协调合一的，而且它的运行、维持及生存啊，它们都是互相依存、互相帮助、彼此联络成为一体。因为万物是从一位神创造的，所以神他是借着他的独生子来创造出来，而且借着独生子使他们联络在一起成为一体的。这个就是圣经，从这样的智慧我们看见这个神的智慧是何等的伟大。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来说明呢？因为这里会关系到我们下面那个谈论这个基督徒团契的那个内容。我们可以从太阳系、地球或地上的动植物及人类每一个个体或者这个群体，你会发现呢、他们都是协调合一的。比如说太阳系有太阳、月亮、地球，他们最主要的这三个星球，他们是成为一体的。我们来看这个地球被造跟太阳的关系啊，跟月球啊都很有关系的。根据科学的统计啊，如果太阳跟地球的距离啊如果靠近一点也不行，地球会被烧起来，如果靠远一点呢，地球会被冻起来所以我发现啊整个太阳系啊是一体的，那地球上的万物啊也是一体的。这是一个奥秘啊。那最近人类也开始发现了这个，我们不可以破坏自然，破坏自然就等于伤害到自己。然后我们看见啊，人的身体的结构也是一体的，眼睛、手脚，它是配合的很好的，不可以少了一部分的。那从这个神奇的协调来发现啊，如果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体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注意这个彼此的协调了，彼此的相助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讲这个团契的意义。然后在伊甸园里，我看哈，在起初在伊甸园里面，神创造的是一个美好的，像神赐给亚当一个爱的家庭，从创造夏娃来帮助亚当，亚当没有夏娃也不行，夏娃没有亚当也不行，对不对？那神又给他们许多的儿女，他们是成了爱的一个家庭。他们在那个伊甸园里面， 他们是因为彼此相爱、互相帮助、交通，他们这个家才能够兴旺，才能够存在，哦。那么，当然这个源头都是因为跟神，哦，神赐给他们有一个完美的爱，然后有无瑕疵的品格，然后个人有个人不同的恩赐，他们都配合在一起的。那这些都是预表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我们每信徒都在新天新地里面所要表现出来的。那可惜啊，人类堕落以后呢，人就失去了这个爱的生命啊，人的生命就变成罪了。那罪使人呢不能够协调了，互相的相顾了，彼此的舍己牺牲了，所以就罪就破坏了人类的社会啊，人类的社会。那罪就使这个地球啊变成，可以说不是天堂就变成地狱了哈，人就彼此伤害，没有互相帮助，反而彼此伤害。人不但是个人家庭不和谐，然后社会也不和谐，种族也不和谐，国家也不和谐啊，这个就是人类堕落所做的。但是神的救恩就是要恢复啊，神的救恩就是要恢复。然后神怎么恢复呢？第一个，耶稣的救赎，然后圣灵的大能，然后除去人的罪，还有仇敌的作为，这都是耶稣替我们解决了。那么当然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啊，神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以弗所第一章这里所说的同归的一啊，是在一个基督的元首底下彼此协调合一。哎，这个一不只是指的耶稣的治理，还指的大家的这个众圣徒或者万物的彼此的协调和彼此的协调。那么在这个耶稣再来以前，万物都是非常的混乱，但感谢主，耶稣有一圣经的，根据圣经的说法呢，有一个千禧年出现，有没有？千禧年出现的时候，你从我们可以从以下书看见，那个时候万物就回归初始状态的时候啊，甚至狮子、老虎、牛啊、牛羊都可以在一起生活，哈哈，小孩都可以啊，都可以跟动物在一起，不会不怕受伤害。那在这个万物复兴之前呢，教会神在地上啊，就有一个计划，使教会来彰显出神的天上的乐园。所以今天教会是天上乐园的表演啊。那如果一个成熟的，在教会的历史上哈、啊，如果一个成熟的教会呢，它就是这些信徒们就在预尝天堂啊。这件事情啊，我听到一些这些基督徒，我们可以看到听到这些基督徒的团契啊是成熟的，哇，他们的生活真是令我们羡慕。比如说我们可以从戴德森的内地会这些宣教士的传记啊，你看到他们来到中国，他们牺牲了一切，他们为中国人，甚至到山里面去，他们跟那些山地同胞，还有这些落后的人住在一起，过很贫苦的生活，他们是彼此相爱啊，真是他们爱他们，然后把他们也带到爱中，这个真是地上的乐园啊，就是乐园在地上的一个脚影了啊。那我认识好多位这个在中国有年长的哈，他们都在中国的山东耶稣家庭里面啊有生活过，也有在里面很长期的生活。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啊，有一位徐老弟兄哈，现在可能他已经早就过世了哈，他就跟我说，哎呀，弟兄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耶稣家庭啊，那时候真是啊，就是礼运，中国不是有一篇叫《礼运大同篇》吗？哇，就是《礼运大同篇》的出现。他说在那里啊，就是老有所终，幼有所养，鳏寡孤独者有家，啊， 那其实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的预言啦、啊。他说要神要使被囚的出监牢了，孤独的有家，是不是？这福音也是这样。跟真的，你看啊、哦，其实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当时候，那个雅各是教会的长老，他在雅各书写说，他说真正的敬虔呢是什么？就是过圣洁的生活，跟那个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以世俗分别啊，然后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所以这件事其实在《使徒行传》啊，就是初代教会就是出现了。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哦，每一位我们今天还在地上生活的众圣徒啊，啊，我们都是要向往这种团契，我们希望呢能够寻找这种团契，或者自己能够先学习，能够建立这样的团契，今天来经历跟预尝。那将来呢，我们到天上，在天上去，我们就很容易的进入了，也能够充分的享受，能够享受这种神的同在哈，那个更喜乐的生活。我们想到这个生命的团契，就是说神的家在教会在地上出现哈。我们可以从旧约以色列人的三个节期哈，也可以看出来，以色列人哈，有三个节期是很重要的。第一个节期呢，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表示说他们从埃及被救赎出来的经历，在啊，所以这个讲到基督徒那个我们就说得救的那个经历了啊，得救重生的经历。那第二个节期呢，叫做五旬节。五旬节就是有几个意思呢？一个是从那个犹太人来说呢，他们是收割的时候，就是到了迦南地了，他们享受神的祝福了，他们就收割丰收了啊、哦，他们丰收的时候，他们一个庆祝的节目。这里又表现说，基督徒重生以后呢，追求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呢，被圣灵充满了，就是有了基督的生命了，能够享受基督生命啊、成为他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这种经历。那最后有一个节期呢，叫做祝棚节。祝棚节就是他们以色列规定哦，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呢，他们都放下所有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呢，来在一起，彼此的分享享受，没有任何的劳动，等于是我们很像我们中国人的过年了哈、把一年的劳苦啊、就。结束了，我们就是结束了，休息了，享受一年劳力的一个那个成果，然后不但跟家人、跟亲戚朋友一同的分享。那祝棚节是预表基督徒在这个生命，就是爱的团契里面，也就是我们所谓生命团契里面，享受这种生命的祝福。这个就是一个生命团契最好的一个表，一个预表哈、哦。那如果你去看祝棚节，你可以看见那里面他们有各种的那个规定哈、有各种规定，也可以说你可以了解生命团契的这个内涵。那么现在我们下面我们就来分享说这个生命团契的由来跟目的。我们在讲这个所有基督徒的属灵经历里面呢，哈，我们都在我就习惯哈，我们都要回溯到神的源头来。我们可以，如果可以从神的源头来看我们每一个属灵的经历呢，那么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的大能、神的计划跟神的恩典，而不只是建立在个人的追逐。基督徒的信仰有一个特点啊，我们要常常的回到圣经来看到，神是一切这个源头，神是一切计划的开始。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上面，不是根据 在我们这脆弱的人上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见这个团契呢，这种团契呢是神所计划的。因此我们就有一个信心，说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愿意跟随主，主我们的天父一定会把我们带进去啊。为这件事情我讲一个历史给大家参考。在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有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啊，这本书可以说是除了圣经以外翻译最多的文字的一本书。那么《天路历程》的一个作者就是本人约翰啊，在追求，在英国那个时候呢，他那个时代因为教会已经荒凉了，变成宗教形式了。那本人约翰就是因为呢认识，因为被神的怜悯哈，然后呢渴慕追求永生呢，他就开始啊与这些有属灵的妇女啊，这些都不是一个传道人，都是没有知识的妇女接触，他从他们身上啊就得到很多的帮助。哎，当然他也有得到一个传道人哈的帮助。后来甚至他从他的姊妹啊，他姊妹是一个近前的，他的太太啊就是他的姊妹啊，是一个近前的姊妹，他也从他身上得到一点帮助。他们在英国当地啊就建，除了那个英国的国教以外，他们就建立这种团契，就是由这个有属灵生命的基督徒在一起的团契。就因着这个团契啊，他们就带进了英国当时候有一个属灵的复兴。哎，所以本人约翰他这个复兴呢影响到后来英国教会的复兴。那我们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见啊，神，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啊啊！你可以从本人约翰的传记跟天路历程看见，都是神在那边开头开始带。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啊，这个生命团契的由来跟目的啊。神在，我们可以看见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呢，神在天上有一个他自己的家啊，神在天上有一个家。那这个家里面呢，他有千万的天使来敬拜跟侍奉他。但是神呢、啊、就是觉得他还是，因为他有丰富的爱，那这个天使啊不是照按着他形象照的，所以他这个还是不能够了解他的爱，所以他就有一个计划呢，有一个计划，他希望创造与他相似的人类。所以他创造亚当的时候，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他有一个计划，把人呢、啊、造成，预定他们啊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来享受他的爱，在爱他里头交通，啊使他心满意足。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团契源头啊是神的计划。那么，是神的计划，啊。我们知道，既然知道神的计划，我们相信呢、啊，神必定会帮助那些渴慕他的人，啊，愿意撇下一切跟随他的人，他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成。那我们看下面的一个，在这个神的计划，他有一个一直在执行的。我们现在看，请看下面的图表哈、哦，神在天上，一共有，我们在图表里面说出了几个阶段来哈。一个是天上的家，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伊甸园的家，第三个阶段是以色列国，第四个阶段是教会，第五个阶段是新耶路撒冷。啊，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会看见神的一贯的那个目标是没有改变的，就是要建立爱的团契。比如说天上属灵的家，那时候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跟众先徒在一起。我相信他们，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所以他造他们，也就让他们活在爱神的爱里面。但是到了伊甸园的家里，神跟亚当还有的家，夏娃的家，他们是爱的团契跟生活。但是这里就比上一步更进步了哈、哦，比上面那个天上属灵的家更进步，因为这里 亚当夏娃他们受造有神的性情了，人的形象，有思想情感意志了，他们跟神的关系啊就超过了这个第一个步，神的第一个那个阶段了。那第二个阶段呢，当然这个第二个阶段是一个以色列的国，是当然是就是为着恢复这个在伊甸园所失去的啊。那第三个第四就是以色列国，那这以色列国里面有四种身份在里面，有神啊，神对他们的耶和华做他们的神，那么有君王啊，还有祭司，还有百姓，但是这个还是为了建立这个爱的国度啊。OK， 这里的中心还是爱的国度。那到了教会第四个阶段，就是教会呢是神的家呢，要在这个万民中出现。这什么意思呢？因为神要本来神建造设立谢国，要使万民归向主，那有些人失败了，神还就是以教会来取代以色列国了，然后神在万民中出现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当时候那个耶路撒冷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是在这个犹太地出现了，神的家在犹太地出现了，但是他们啊，这个使徒们啊，因为还是不懂得神的旨意，他们并没有去从撒玛利亚犹太全地转到地局，他们就停在耶路撒冷。后来神就兴起患难，把他们逼迫把他们就推出去了，可以是推出去到了撒玛利亚。那后来也就没有再多往很多人再往前去。后来神就兴起保罗呢在安提亚的教会啊，就开始啊又往外去。那这些事情呢，神的家就一直在世界各地啊，从这个犹太地这个就是中东了哈，中东开始了，就往北边走呢，就开始的到了南欧，后来到了北欧，哦不是，到了中欧，中欧又传到英国，后来传到北欧，那北欧又什么？又传到北美，北美又传到南美啊，慢慢的又非洲，然后后来就借着这个北美的复兴，又传到了亚洲。就神的福音呢，就往在世界各地的。但是我们会看见了，神的福音不是借着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宣教士出来的哦，而不是一般这个没有这个生命团契的本质的人，他们是借着这爱的团契逐渐的发展出来的。我举一个例子，以后我们会下面有一个机会再说明。当初初代教会啊，教会兴起的时候，开始都很火，后来就慢慢的软弱。你连这个罗马的教会，有300年受逼迫，相当的兴旺爱主嘛，因为在逼迫中他们被炼尽了，他们叫爱主，福音就传到罗马帝国。后来罗马那个君士坦丁那个大帝啊，就把它改教，改成国教以后，基督教开始有外班的闲杂人进来了，所以就教会就荒凉了。后来啊，就进入教会的黑暗期。那但在黑暗期里面，神的工作并没有停止，神就差遣呢，神就兴起了一些旷野啦、修士、修道院啦，还有修士啦，借着他们呢、再传福音出去。我们对这个历史啊，教会的历史，很多基督徒都不太了解。其实在这个从那个主后300年到马丁路的一五多年啊，16世纪的中间啊，神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哎。他们很多清新的人啊，他们就到各地去传福音。他们都教会历史上，因为很少人记载他们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从文献中可以看见，他们都是为着福音来移民出去的，然后他们就然后第一个彼此学习相爱，然后在那个他们这个移民的团体啊，就在那个彼此相爱的基础上，向他们所在地传福音。然后他们当然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神的福音就借着这些爱主的生命的团契啊，爱的团契啊， 就传扬出来。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啊，我们说福音在这个很多异教国家或者回教国家啦，佛教国家都是借着那些宣教士，他们都是在爱中被教会打发出去，然后他们在当地学习过爱的生活，然后他们就把福音传出去。那这个就是，那将来第五点我们讲到新耶路撒冷是将来了，新耶路撒之后，那神就这个计划就完成了。所以我们从这个生命的团契的由来跟目的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结论哦，生命的团契啊，不过是预备将来有一个新耶路撒冷的团契出现哦。呵呵，那我们今天如果在这个地上没有学好，我们在新耶路撒冷可能不太习惯，对不对？我们那个将来大家都是彼此相爱，如果我们这个老肉体啊还没有对付，我们还没有习惯，那将来啊，就是主耶稣说的要丢在外面爱哭切齿，我相信不是人家拒绝我们，是我们自己不好意思进入这个团契，对不对？我讲一个笑话，也是一个实际。我认识一个亲戚哈，我们两个一个亲戚，他是一个年轻，他比我年轻，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妈妈如果到天堂啊，我就不想去天堂，你知道吗？他们都，我们都是这些亲戚都是信主的，那可见我觉得我们在地上如果没预备好，我们在天上啊也可很难过了。以后我们在天上遇到保罗，哎呀，我们跟保罗真没话说，对不对？我们遇到彼得，那彼得可能，彼得是很正直的，可能天天都要管教我们，你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今天所在地上所有的学习啊经历啊，都将来在天上都会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生命团契啊，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人的堕落停止，而且教会不会一直停在地上的。我们这些圣徒啊，每一个人啊，如果耶稣不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天上报道啊，那我们就开始要过天上的生活。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到天上去，在地上没有预备好，会什么懊悔说，哎呀，我早知道这里那么好，但是我都没有学会过这样美好生活的那个方式哈，啊，真学起来真的很不方便。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一个落后地区的百姓移民到一个开发国家的里面，他就会觉得很不习惯啊，很不习惯，因为他没有学会这样过那个文明地区的生活。那么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说生命团契的由来跟目的。我们下面做一个总结哈，在我们在总结以前，我们请永杰姊妹帮我们念约翰福音15:12-17。
约翰福音15:12-17，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约翰福音15:12-17，也可以说我们是可以带总括的来说明生命团契的内涵。因为约翰福音15:12，主耶稣已经把门徒带到一个成熟的地步，而这个成熟的地步的时候，他就要他们实行彼此相爱，然后借着彼此相爱，他们可以生命的成长到成熟。然后当他们生命成长成熟以后呢，主耶稣就会差派他们去结果子，去结爱的果子，把主耶稣的爱从他们的团契 里面延伸出去，传递出去。所以神建造生命团契啊，不是为着，不仅仅是为着生命团契的成员，乃是为着神的爱的流露跟国度的扩展。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团契啊，神的国度就没法扩展，因为生命不能够，不世界的爱能够成长的话，那生命，神的生命也传递不出去的。那么我们在生命团契里面有几个点，我们有几个点，我们想要认识一下。第一个呢，认识只有爱中在实行彼此相爱的生活，才能够建立这种团契。因为生活是才有正确的生活，才能够建立正确的生命。生命的成长是借着生活的模式来建立的。什么样的生活建造什么样的生命？爱的生活才能够建造爱的生命，圣洁的生活才能够建造圣洁的生命。所以神要预备他们，其实在地上的这些学习啊，是预备他们将来进到天上去与神共同生活。第二个点呢，团契是在家庭，属灵家庭的模式。人数太多是没有办法建造的，人数多只能够不可能建造这种生命的，因为神是借着这种少数的人切实的实行刚才我们实行的爱中的生活，互相的造就，互相的学习的。好像一个人不可能跟很多人学习嘛，只能跟少数人在一起学习，无论是在属世的属灵的都是这样的原则。因为在神的家中有父老，有青年，有小孩，神会安排的。就是你自己的团契找不到的话，神也会预备的不一定他们要跟你在一起，只要跟他们建立属灵的相交就可以得到帮助。那么第三个，这个团契的目的呢，就是实行马太福音22章36节到39节，就是把最大的诫命在地上实行出来。所谓最大的诫命呢，律法中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如己。所以这个生命的团契的特质呢，每一个人更深的进入基督的爱，每一个人更深的彼此相爱，然后去爱世人。
以上信息是崇光弟兄为我们交通分享的生命团契的第一讲。信息结束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诗歌，敬身诗选164首，神的应许不能废去。